所以我们在想，生命就是你的抉择，你这样的抉择，你就有这样的因缘所生法，你那样子的抉择，就有那样子的因缘所生法。你由于过去的抉择有今生的生命，你也会由于今生的生命，今生的抉择有来生的生命。就是说，你对于现前的果报满不满意，我们都应该要承认，因为那是你过去的抉择，你现在在承受你过去的抉择，但是你现在的抉择会影响到你的来生。那么我们有两个抉择了，我们很清楚，我们不可能到涅槃去了，所以我们来生只有两个抉择。第一个，你继续在三界打滚求真上圣，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变数，烦恼障、业障、报障。第二个抉择，你选择为菩提道求生净土，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安乐的果报，一个清净的果报啊，所以这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的抉择了啊。我们有些人啊，他只是念佛，他不修观呢，这样子会有问题。就是说，我们无量劫在三界里面已经是流转太久了，所以我们对三界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颠倒，就是一个爱取的烦恼。你今天有爱取的烦恼，你不修观来对视啊，你的内心的这个往生的业力变成不决定，不决定了。一个真实的业力是透过智慧的冷静的观察而做出抉择的。你不是说哎呀，人家说去我就去了，你这样子的去是不决定的，毫无笼统的业力是不能够去在临命中产生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讲净土法门，它是随念往生，它不是随业。但是你临终的时候为什么能够产生坚定而有力量的念力呢？就来自于你平常不断的观察娑婆世界的过失，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在临命中的时候，即使是诸天现前，诸天的善果报现前，你也不动一个想要受生的念头。你知道这个是无常的，这是暂时的安乐，会给你付出痛苦的代价。那么你为什么在临命中的时候能够产生这么坚定的信念呢？那就是你平常的观察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观啊，我们应该是讲啊，你能够真实的观照啊，你临终乃是一念都能够往生，它是一个往生的关键的。好，好，我们看第三段，丙三成就大悲的功德。那么大悲心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啊，那么净土宗它身为一个大乘法门，当然也应该要修大悲。那么大悲心的修法，我们看两段。第一个呢，正修大悲心，要升起这个大悲的心情啊。那么大悲心的心情，第一个是知母，就是说呢，我们回忆我们过去的生命啊，有无量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必须有一个母亲来受生，所以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这个就是知母。如实的了知一切众生都做过我的母亲。第二个呢，我们意念母亲的恩德啊，每一个众生做我母亲的时候，都是十月怀胎的生育之恩，乃至于种种辛劳的养育之恩啊。所以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乳母友情升起感恩报恩的心情，那么由这个感恩报恩的心情呢，那么释放我们的慈心跟悲心啊。我们希望我在前面所修的礼拜赞叹作愿观察的这些禅定智慧的功德啊，能够让众生啊有诸痛苦离开痛苦，没有安乐记住安乐。好，这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修习前面的止根观的时候啊，有这个禅定成就于净土的善业力，由这个观呢成就净土的观照力。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落入我爱子 啊，活在一种自我意识的颠倒当中。那么这个时候说大悲心呢、啊，能够把这个爱护自己的心呢、啊，转成爱护众生的大悲心。所以这个修这个知母念恩报恩呢、啊，能够把这个心的颠倒转换。好，那么转换以后呢，就可以修回向了。我们有想要利益众生的心，我们就可以回向啊。回向有两个，一个是往向的回向，回染向尽成就自利的功德啊。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回向啊，所谓的愿生西方净土众啊，把这个杂染的果报，把它回转到净土的功德。第二个呢，回入娑婆度有情，回小向大啊，把这个狭小的心量，而变成广大的胸量，成就利他的功德。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说净土的本尊相应了，你要跟弥陀的心感应了，两个东西要感应了，它的本质要相同。阿弥陀佛的心是大悲心，如果我们的心是狭小的我爱自私自利的心啊，你不可能感应到教，这两个不相随顺，气味不同。所以说修大悲心呢、啊，还不是说你能够付出什么行动，你可能只是在佛堂里面观修啊，知母念恩报恩，你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只要你能够散发出大悲心的气氛就对了。所以这个地方是重在那个气氛，而不重于在实际的行动。你一定要把那个对众生想要众生离苦得的那个悲悯的心要升起来，即使你不能采取行动也能够感应到就啊。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就是透过回向来修大悲。我们看第三段的总结，那么我们把前面的念佛的止观观来做一个总结了。那么偈颂一呢是偏重造一种观照力，偈颂二呢是一种所谓的善业力。我们看第一个偈颂：唯海回视积如山，别类欢尘似海南，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尘难作你金千遍，带脚辟毛立万端，不向此生生净土，脱胎一错毁世难。那么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对生命 要经常的升起观照。那么这个观照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对娑婆世界的观照。娑婆世界呢是唯海回视积如山啊，我们所尾气的尸体啊，像须弥山这么多了。那么因为生死别离所流的眼泪，像四大海这么多。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啊，人生啊是到头终有坏啊，人生是短暂的啊，就是观这个无常啊，死亡迟早要到来的。而死亡到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眷属财富做一切的地位都要被破坏啊，说是饶如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啊。那么对是我们对今生的爱取。第二个呢，尘难作你金千遍，带脚披毛立万端。那我们观察我们未来的无量生命呢，这当中有一个危机啊，就是三恶道啊，带脚披毛立万端。所以我们对未当来的果报也有危机的心情，不但是对今生的无常啊，那么来生也有三恶道的危机。那怎么办呢？不向此生生净土，脱胎一错回世难。所以我们下定决心了、啊，为菩提道求生净土。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平常要做好自己的观照力啊，观察娑婆世界的无常苦，观察极乐世界的安乐跟清净，而求生净土。好，第二个，一句弥陀法中王，无边妙意广寒长，十念往生成正觉，不在世间论短长。那么当我们要求生净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专心的意念弥陀的圣号，因为阿弥陀的圣号呢是总持阿弥陀所有的功德啊，只要临终记住十念，就能够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么在净土当中呢延成佛道，那么就不必在这个苦恼而短暂的世间啊去争短长 也就是说啊，既然我们相信有无量的生命啊，那你应该把生命做好你的生命规划。那如果说我们来没有来生啊，只有今生啊，那就简单的及时行乐就好。既然我们相信有来生啊，横转如暴流，那么你来生的去处啊，你应该在你一口气还在的时候就做好规划，才不会到你命中的时候才手忙脚乱啊，就这个意思了。好，那么今天的念佛法要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地方。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简单的回答几个问题。好，第一个，有人说若按地藏经之说法，人往生以后49天便随业流转，投身到个别不同的道去了，做善业的升到天界享福，作恶的下堕地狱受苦报，所以我们不需要长时间的供奉祖先灵位，因为他们已投身了，不再需要我们的供奉或做功德给他们，就是把他们的灵位弃掉也没关系的，不需要忧虑会被因果，请问他们的这个推理成立吗？这个推理啊，我不能赞成这个推理的，因为我们供奉祖先啊，当然你说祖先到天上去，的确他不需要你供奉，祖先到地狱去你供奉也没用，但是祖先在鬼神道啊就有关系了，你对他的供奉啊，他会得到一些暂时的安乐，所以你不能够说完全没有用。那么更重要就是说啊，我们供奉祖先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传承啊，饮水思源嘛，这是对一个子女的一个非常好的教育了。所以孔夫子他有一次在祭祀的时候啊，杀了一只羊，后来子贡就觉得说啊，说啊，夫子啊，你为了祭祀啊，把这个羊牺牲的好像没什么道理啊。孔夫子说啊，你爱惜这只羊啊，我爱的这个是这个理啊，虽然牺牲一只羊，但是让大家能够知道尊重祖先啊，你会得到更大的利益啊。当然我们祭祀不要去杀生了哈，但是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在供奉祖先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慎终追远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仪式啊，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废除。人类跟动物的差别啊，来自于我们能够孝顺父母啊，所以这样的仪式废除以后，我认为对众生是不吉祥的啊。有人建议把信解行证的次第改为解信行证，把解放前面，才能够配合现代人的心态，因为社会文明的一般学识知识都会先行了解清楚是什么一回事，才会升起信心，所以就要随顺众生的根性，对机变化，解要先行一行。请问法师，在修行的次第来说，无人不是，是不是要先升起信心？好，这个信解行证是说啊，你要开始修行的时候了，如果他还没有入门，当然是先讲道理的，讲道理这个时候还没有修行呢，你只要开始修行，第一个就是信心皈依。你只是研究佛法，那是在门外汉啊，那还没有入信解行证啊。所以你看那个华严经，他那个第一个讲实性，养性真如法性，养性三宝的功德，那你说是讲这个解，你把解放的前面，这个是那个是信解行证的前面方便而已了，那是还没有开始修行的。所以这个次第，这个信解行证是讲修行的次第的，你没有信心你根本不可能修行的，那么你就是研究说学术研究了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不是次第的问题的，是说他这个信解行证的次第就是你要开始修行的时候，那是讲这个次第。那么你刚开始要修行之前，先让他明白道理也是可以的哈。摩老参法师说，禅宗是讲空的道理，宇宙万有都是唯心所现，所以都是空的假的，一切皆空。 那么跟修新祖宗的人不能说空的道理，因为他们一定要说有。哎，净土宗是说有，但是净土宗的有是讲妙有啊，有佛号可以念，有极乐世界可以去，是的啊。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可以依靠，说有的人便不能参禅的，说有人就不能参禅。但要是修净土宗的人说空的话，净土宗便修不成了。既然有些人他们不是参禅的根基，理无明，无明心见性可言，参禅就参不成。花个愿去极乐世界念念佛号，将来临终的时候也叫有个地方可去，去净土休息也好嘛。请问法师，如果我们抱有这种心态修念佛法门的话，净土宗可以成功吗？按他所言，禅净便不能双修了。其实我们修空观呢、啊，是不障碍因缘有的了，因为你这个空观所破的是自性执。如果你修空观是把这一切的因果都废除掉，这些杂染的因果、清净因果都废除掉，那我看你修的空观有问题。你所修的空啊，跟三世诸佛所传承的空义啊，相违背了。所以我们观一切法空是对治我们心中的我执。那个捏造出来那个我相的执取，还有我们捏造那个法的自性执取。但是观一切法空啊，因果丝毫不爽。世界上有杂染的力量，有清净的力量，这是很清楚的。有些力量会让你堕落，有些力量会让你增上。你修空观不能破坏这种力量、啊、因为观一切法空啊，杂染因果也不可得，清净因果也不可得，那你这个空观是偏空啊。所以我们修空观呢，比如说我今天我是业障繁复，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我们感到好像彼此距离很遥远。我们修空观以后啊，我是业障繁复，但是我这个业障呢是因缘所生法啊，把这些业障拨开来，看到一念的清净平等的心。那么阿弥陀佛万德庄严，他也是因缘所生法，他是六波罗蜜的因缘所成就啊。那么因缘所生法拨开来，我们发觉啊，我们的心是如阿弥陀佛的心也是如一如无二如，那么是化解我们彼此间的时空的障碍。但是当这个空观出来的时候，因果丝毫不爽，这两个并没有违背嘛。好，关公呢是忠感义胆啊，义薄云天，吾等应如何培养我们的浩然正气，护持正法，续佛慧命啊？这个浩然正气啊，当然在儒家思想很培养浩然正气。好，儒家说、啊、我们一个人的命运，第一个是先天的命，这个是后天的运。先天的命就是你前身的业带来，这不能改变。但是有一部分是你的运，就是你的气数。如果你能够培养浩然正气啊，就算你先天的命差一点，也能够说扭转。那么问题是怎么样培养浩然正气呢？才能够趋吉避凶呢？孟子说啊，浩然正气是吉义所生。你做什么事情啊，都合乎道理啊，不要做亏心事啊，你这个人就讲话就理直气壮，气势就旺。你做了亏心事啊，你的浩然正气就有所亏损了。所以这个义啊，浩然正气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呢、啊？合乎章法，合乎道理，那么你这个人就有正气了啊。你这个人持戒清净啊，那么持戒清净的人他就有浩然正气了，他是吉义所生的。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好，阿弥陀佛，回向。